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何等的真实，你也是何等的信实。你说来到你面前，你一个都不会丢弃，你是不偏待人的神。主啊，你说你乐意用厚恩来恩待我们。主啊，我们不仅深深的领受这极大的恩典，不仅是一个厚恩，或主啊，这是一个恩宠，不是我们配。主啊，你就给了我们，甚至我们没有想到，没有听过，没有看过。但主啊，当每次亲近的时候，主你就把我没有想到、没有看过、没有听过的，借着圣灵带进我们的心中，带进我们灵的深处，以至于圣灵真是你的话所说的。哦，主啊，你是我们的确据，你是我们有福的确据。主啊，你是我们的印证。哦，圣灵，你每次 impress 我们、感动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深深知道。主，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当你每次在我们里面用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哦，从那满足的喜乐到服侍的能力，我们就真知道你已经把你应许我们的属于天国的一切、属于主的一切都给了我们。哦，主啊，我们只在人生当中不断的去经历，不停的去领受，以至于我们也真像你的话说，一人的路是越走越明，好像个黎明的日子要走到正午一样。主，我们真相信，就像你的国要彰显，而且不断的彰显，等到主啊，你在你的宝座上能掌管这个地、掌管这个世界，好叫世人都能够看见的荣耀。主啊，想到你我们就有盼望，想到你，我们的整个生活每一个步、每一步，主，我们都知道这是有确据的一步，这不会浪费，这不会无辜，好像无功而返。主啊，我们真知道我们的人生目标在你的那边，主，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果效也在你的里面呢。因此，主，你是信实的神，哦，因着信实，因为我们知道经历过你的真实。我们就宣告你的信实。主，当我们说你是信实人的时候，因为我们相信还有更多你的应许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还有更多的祝福你为我们预备的要发生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哦，神啊，信实信实。哦，主啊，我们与大卫与同众圣徒再一次的宣告，神啊，你是真实神，你因为你是信实的神。哦，主啊，你何等的信实！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整个的交托、把我们整个人头靠在你的手中的时候，主，你就越发显明你的作为。哦，我们就越发知道你是信实的神。神啊，赞美你！因此，在一年的最后的这一天，主，我们再次说，你是真实的神。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从第一天到现在这一年的这每一天，你都用你的恩待将我们连睡的冠冕。哦，每一天我们走过来都真的感觉到你这个我们的路径，今天走过来不论人看为是顺势逆势高势低，我们都说都滴满了自由。哦，主啊，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在我们也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一个理念，主啊，恭敬的把明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真相信，是的，你会叫我们恩上加恩，叫我们利上加利，因为我们定义相信，我们靠着你走在你心当中的时候，你必定会让我们荣上加荣。哦，主啊，你更多荣耀不仅是显明在我们的面前，你更多荣耀光照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的灵帮助我们更多更多能够守住你给我们的这个荣耀，以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个时刻都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来。神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只相信主啊，明年会比今年会来得更好。 不论世界怎么说，不论经济学家怎么说，不论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怎么说，不论社会学家怎么说，不论医学家怎么说，主，我们相信明年比今年会来得更好，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哦，因为你环绕我们，你保护我们，你引领我们。主啊，更宝贵，因为你答应，你充满我们。哦，是的，是的，谢谢你，谢谢你。哦，主啊，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你的里面。哦，主啊，这是何等的丰富的人生，这是何等有盼望的人生，这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人生。我们赞美你，再次把一切感谢赞美归给你。愿主在我们身上，愿主在我们的教会得着你当的荣耀，不断的得着你的荣耀。哦，这样感谢，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看登山宝训。我们来看八福。昨天我们已经把这个登山宝训的背景或是它主要的重点跟大家有些的一些讨论思想。整个的登山宝训就是当你进到神国的时候，那神国的一个，如果再说我是学简单工程的，不论事情有多复杂，对我这个小头脑，我需要把它弄得简单一点。一个信主人，你说信主的信主又怎么样？信主得什么？我说你信耶稣，你就进到神的国。那进到神的国又怎么样？我就说你又有权柄有能力。那有权柄有能力又怎么样？你可以活出神的旨意来。那什么是神的旨意？如果再问一句话，我说整本圣经告诉我，神的旨意只有一个，就活出他的意来。人之所以离开了神，因为没有活在神的对的里面，没有活在神的所谓的他定的那个的公义的标准里面。所以当我们罗马书上我们谈过，圣经讲到神的义是很重要，以至于讲到神的义的时候，我们也提过神的义就是他的对。神的义，他的义跟人不一样，他的义是完全，所以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哦，不仅是神的义是完全，所以我们要完全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当然父神的义它是成为一个绝对的意识的标准，但我们是在成长过程里面，所以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照解经家告诉我们，神的完全是绝对，我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意思说这是一个成长过程，我们要成熟以至于我们能够达到天父的完全。 OK, 我们要谈到另外一个字叫做圣洁。这几个观念，神的义、神的对跟神的完全跟圣洁，这几个是很相关的。圣洁是什么？圣洁就是这样的一个完全，是永远不用改变的。这圣洁是最高的，这圣洁是绝对，看你怎么说都可以。这圣洁是属于神的。然后圣经也这样说，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所以你看，整本圣经讲来讲去，就我们要活出圣洁。什么叫圣洁？活出像天父这样完全。什么叫就活出神的义来？那神的义怎么造神的义？就跟神的心意、跟神的话是放在一起。如果我们连神的话都不相信，都或者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是神喜欢的、认为对的是什么，或是认为错的、不喜欢是什么？所以神的话是 must, 是必须的。但是不是停留在只是神的话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但神的话一定要活在我们生活里面。所以圣灵就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用约翰福音里面说，圣灵来了，他教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不要忘记还有另外小字这样的说，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换句话说，你可以思想神的话，你可以很多的研究神的话，但神的话有没有进到你的灵的深处？那对我来讲，对我来讲是蛮清楚。在我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更新的时候，坦白说我也算花点功夫读圣经，甚至是一个平信徒，甚至出来做传道做了6年，但是我还是觉得神的话很宝贵很重要。但是对我来讲，神的话叫我说望梅止渴。我想有你看每个人只要我有信心我就蒙福，但问题是什么叫有信心？哦，有信就抓住神的话。我们这样说，我们抓住神的话，真的你能够抓得住吗？意思说在某个时候碰到状况的时候，试探来了，压力来，你还守住神的话，可能就马上想到别的东西去。 圣经说，这时候圣灵提醒你，真理的灵提醒你，你这样想是不对的，你这样的做是不对的，你有这种的方法，用这种方法解决是不对的。倒过来那怎么对？圣经说，圣经说，圣经说，神的话说，主的教导这样的说。所以圣灵在我这样的工作，不只是说有没有服事的能力，叫做医病赶鬼，甚至有没有服事的能力，叫做讲道有没有恩高，是说治理教会有没有治理的恩赐，这些都很重要。服事没有恩高怎么服事，这个是前提。但是问题除了这以外，就是圣灵工作就这些吗？圣灵工作是让我们里面让我们更新，让我们更新。在读完以弗所书，我就发现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教会的生命成长跟圣灵是绝对分不开的。因为圣灵最后的目的是让我们让基督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以弗所书说的。圣灵来让这个字我已经讲过，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一说基督不是来造访我们，基督是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再说这个字有两个解释，我觉得多讲都无所谓，因为我已经讲好几次，住在没错，他不会走开的。那另外是什么？这个字的原来的文字是讲到好像一个妇人的一个妈妈怀孕，叫做那个 baby 在里面成型。刚怀孕的时候有没有 baby 都搞不太清楚，只是觉得身体不太一样哦，然后已经怀孕两个礼拜哦，原来怀孕两个月就是成型，然后到九个月就生出来。圣灵就圣灵的帮助，让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什么叫住在？就我们常感觉知道同在，更知道，从一个角度我们知道耶稣的同在。那中间有一个很实际的，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要我们做什么不叫我们做什么，那我想这是很重要。那但是还有一个主的同在，那个的荣耀。所以让圣灵，让圣灵，让圣灵不断的来跟人家走，所以是一个整个的登山宝训。再说，所以当第二节主耶稣就把整个的一个，就在一个基督徒或者这个信主人他的整个的生活，包括他的人、他的灵，包括他的整个思想意念，包括他整个行为，在登山宝训里面把它记载出来。先从我们的人这个角度来看，叫做八福，叫做这边所说虚心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叫做八福。这个八福先回话，这是什么？这讲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见证，不是用守住这八福成为一个基督徒，乃是一个基督徒他活出这样的见证。所以你自己去想，你是一个基督徒吗？虚心的，你虚心吗？那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叫虚心。哀痛，那什么叫哀痛？基督徒要哀痛，那天天你就哭一场才叫基督徒吗？那是律法，那是宗教行为。那什么叫哀痛？什么叫温柔？你当时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的，那你就然后做基督徒要做的这么的软弱吗？你认为温柔就是软弱吗？这些都是我们要思想的。那最后被逼迫，谁喜欢被逼迫的？被逼迫有些时候你不要被逼迫啊，不要找苦吃。什么时候要明白什么时候你会接受这个逼迫，是为受益啊，又来了，为对的，为神的心意，为活出神的信来被逼迫。你不要没事做拿去给人家欺负一顿，没有这种事情。所以这些事我们追求不是好像变成这个讲难听的人说啊，基督徒你这样的追求下去就不是人了。我要告诉你，基督徒追下去从个角不是原来救人的那个人，是成为一个新人。你活出基督是一个活出真正人应该活出的人来。我听了半天，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有时候哎呀，你们这样的人生有什么逻辑？这个这样不是人呢？我想到哇，这我才说这才是真的人应该活的样式。你每天的睡觉都嘻嘻哈哈睡觉，不要做噩梦。当然这都要学，不是一下就。所以带出一个字很有意思，如果主要八福手，我要用这做开始。八福就讲了 叫做世人有福了。什么福？成功神学圈你就赚钱了，你就发达了，你就成名了等等，不是。这边你有福了，基本上是讲到一个，这个字最直接的翻译就是 happiness， 所以有些英文圣直接就翻译 happiness。 Blessed is the man， 这是一个翻译，这是一个蒙福的人，不住了。 Blessed is the man， 或许这个 happiness is the man， 这个是有人这样翻 joy is the man。 不管怎么样，这个字的意思最简单的意思，这个人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人是喜乐的人。所以第一个，做个基督徒你喜乐吗？不是因为你发财了，不是中奖喜乐，是因为你活出这个生命的特质来，自然而然有一个东西会随着你，叫做喜乐，叫做满足的喜乐。你看你的思想，你看你的行为，你看你这个人所带出的影响力，看到别人因着你的缘故，或者你自己在主面前蒙福的缘故，有平安有喜乐的缘故，所以你会有个极大的满足的喜乐。我多加一个字，叫做满足的喜乐。你我们讲究这个所谓的辅导时候讲的一个人呢、啊，要 build up， 包括小孩要 build up 他的这个自信，是 self esteem， 这个中文翻译就对自己有信心啊，要满意他自己。甚至有些这样教导孩子，你是怎么样，你要满意自己，我要夸口什么什么，这是从人的角度来。所以 New Age 也讲啊，你要胜过困难，没有个困难胜过，这时候你想的变成个老鹰，这是我从 New Age 里面读看的东西，教导是这样，你要成为一个老鹰，你就飞过那个困难，你有这个能力飞过困难，叫孩子躺在那边，就是说你幻想了，你想也不要想，你是个老鹰可以飞过去，没有一个是一个拦阻，不，老鹰还是要靠自己。我们也相信没个拦阻会达到，因为我们是藏在基督的里面，不是我们凭我们的力气冲破那个困难，胜过那个困难，越过那个困难，是钻过那个困难，绕过那个困难，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目的是在这里，不仅是因为过那个困难，但经过那个困难有什么的好处，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的造就。我再一次说，这是甚至这些的搞哲学人也这样的说进去，人生一定要碰到困难，因为这是生命成长必须有的一个操练，没有经过困难的人，他的生命是没有经过操练，没有经过。我们用很多例子，李多生弟兄几位最喜欢用这个，是如果这个橄榄不压怎么会变油呢？如果这个葡萄不压了怎么变成酒呢？我的老牧师最喜欢唱这个歌，然后唱还会摇头，好像唱京戏一样。哦，不压变成怎么油啊？哎，我们这底下听都听不懂，谁喜欢被压？不，这就是人生。有些人咬紧牙关，用很多方法度过人生的困难。我们感谢主，我们面对人生，我们靠得住走过，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走过这个困难人生这个阶段之后，我们相信我们不会失去。这不是一个失败，不是一个失去，是一个得胜，是一个得着。因为你的生命多加一个因素，加了一个元素，如果没有经过这个经历的话，困难经历是没人可以得着。有人说这是阿 Q 精神，你说什么精神倒无所谓，我倒说这是主走的路，因为他走这条路，走到一个路被人家被有成功手绝对是五饼二的，大家拥他为王，又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说这个都在欢迎他，但没过两天，好像是三温暖一样，过两天就把他出卖掉。 It's a life。所以有时候跟儿童，有时候我的小女儿跟我讲一下，我说爹怎么会讲，我说 It's life。 最好你要接受这个，最好你要面对这个，不要躲开困难，你永远躲不开。 如果这个困难是对你有益，我可以保证你，你永远躲不开，因为神定义让你学习这个，你躲不开。所以不如你就面对，早早把它处理掉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你看这样弄了半天，一个基督徒啊，成功的时候是一个机会，他会努力去做，就是好像有困难的时候，他也是觉得是一个机会，他会拼命去做，他不会后退，他不会退缩。一个基督徒再说他是积极的，因为他定力相信他的生命是一个蒙福的生命。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生命干什么，你不知道生命结果是什么，请问那个所谓的那个 motivation， 那个动机，做任何事情的动机，你有这个动机吗？没有了。当然我们现在还是有的，比如说现在年纪大了，就以我这个来讲，我对某些很有兴趣，很有负担，对某些这没有负担也没有兴趣。人生总有个东西才 motivate， 你看常说圣经，我们人说是一个动机，从圣经角度，我认为这圣经常说这叫盼望。没有盼望，没有动机，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你也不知道你走以后，最多跑一跑，练一练，到最后你就停在那里，说好累啊，好累。但是那是你喜欢的东西，那是你的努力的目标成果，你会尽力去做，纵然最后一口气，然后说还是让我跑完，这就是人生。不过这个字啊，有福这个字是喜乐，刚刚已经讲了，满足的喜乐，你的意义，人家有目标，有意义，有方向。这个字讲的更所谓的，对我讲更 practical， 这是什么？这个字是在讲一个人迷路的时候，他里面会慌张，会害怕。你去到一个城市，我记得多少年第一次从旧金山的机场出来，这第一次去美国，那时候去，我根本不认旧金山。我出了机场以后，我在机场里面，我还觉得这个。到美国来，我还想将来要怎么？一站到机场前面的时候，就走到外面看那个车多少跑来跑去。我就觉得好像我失去了 ，I got lost， 就我不知道到哪去了。然后再等，因为我说我的有人来接我，但搞了半天还没有来接。但我也不知道，我以为在台湾呢，这了不起，再等了也不过一个钟头。也我已经讲了哪班飞机了，那时候好多年前，准不准他问一问。所以从那边到这边我以为很近，没想到他从那个要到机场最少开车不这个顺的话大概也要40分钟。那我要说在这里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在这边一想到现在我走出来就已经不知道东南西北，如果人没有接我，晚上我怎么过夜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再来我都不想。你突然一想着，你想到那后面还要多少年会留在那个地方，起码读书，起码要读2年啊，怎么样怎么样？那人生的路呢？连目前我都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或等什么，我期待的，我安排会不会发生？那读书的这几年，有我的安排会就这样发生吗？读书以完了以后，毕业以后，前面有这样安排吗？我会发生吗？用这个字，这个字真的。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没有信主的时候，这个叫做他是一个失落的人。不积恩典不错吗？以前我失落，今天我被找回，失落。有福这个字的意思是说，当你迷路的时候，当你失落的时候，你找到那条你该走的路，那个叫做喜乐，叫有福。你那天晃的，他让人看到接你那个人来了，他开车停在你面前，那种的喜乐是过去那一两个钟头是完全没经历过。不是站在那个时候你失落，你想到将来失落，一辈子失落，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突然就从那时候开始那个人来接你开始，你就发现，所以我们常说一步一步，你不要操心明年事情，明天事情。那问题是今天你知道今天这个时候你所做的是喜乐的事吗？是神要你做的事情，还是做个迷失的事情？牧师， 这时候不是这个问的人不是现在，在两年前的问牧师，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我现在应该留在台湾还是出国？我说为什么？因为局势怎么样怎么样？我是不是开始要这个把我的在台湾街的资产呢，把它处理？第一个，我不可能做这个。不过谈完以后，当然他只是就是我讲，也不见得会照我心去做。不可能，他只是听完以后参考参考。不等他走开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思想。我说这个人有喜乐吗？台湾是他的地方，但国外也是他的地方。他其实好像有两个还三个地方去，就台湾以外，还有外面大概有一两个地方可以去，因为他都有身份在那，但地方都有产业。播完以后，我说他人生喜乐吗？要紧的是，你人生有喜乐吗？不在你拥有多少。这主耶稣对那个我来问他那个信徒说，人的生命啊，人呢、啊、不在乎家道丰富，是在于你的生命。主耶稣说的，我跟我的兄弟啊，怎么分这个财产，怎么才公平，我才能够。主耶稣听了以后就说，你的生命是跟你的产业跟这个连在一起。我不说哦，要到不要说哦，牧师这样说、哦、我们的这个事情都不用管，那是责任，不是你的追求。你的资源有没有用到好，用的丰富，那是你的责任，但不是用这成为你的满足。如果用这成为你的满足，那惨了，你天天就在挂虑担忧的里面，就惨。最近我听到有传单有财务的状况，这状况不是没有钱，是出了状况。这个啊，我现在也蛮难过的，没有钱还没有这种状况，有了钱没有处理的好时候就进了。我说状况不是没有钱，是因为钱没有处理的恰当的话会有状况。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你在喜乐什么？回到这个来，又回到诗篇第一篇，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位是这人变为。所以呢，一些的解经家说，登山宝训基本上是主耶稣用这个来把诗篇这个，当然不止诗篇了、啊，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把整个神的旧约。甚至把摩西五经，甚至把基本上看你用来的，就把神的心意把它解释出来，教导出来，运用出来。最后结论是，只要你走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是一个有福的人，你是一个喜乐的人。你只要活在神的心当，活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喜乐的人。OK， 我讲了，从昨天讲到现在，才把登山宝训的序。OK， 我们就进到了。那登山宝训有些叫做，因为相对于旧约的这个实际，又觉得律法嘛。OK， 有些解经要讲说啊，我不同意。OK， 因为不同意不是一定要说错的不同意，就是说我不认为主耶稣在讲的时候是要他的。从主耶稣这个作者的角度，这个的教导，这个所谓原来的这个作者的角度，但是作者是马太，但是这个的教导是主耶稣教的。我不认为主耶稣在讲是相对想的，我怎么把旧约的实践把它讲出来？所以解经很重要，这是这位作者他的想法嘛？保罗可以讲神的爱，大卫可以讲神的爱。我不认为他们讲的是一模一样，不是神的爱不一样，是从不同的角度。我不认为保罗讲神的爱是一个角度，跟大卫讲是一模一样的角度，不见得。 所以当你讲到说用解经师讲道，不是串珠讲道，不是把旧约两个神的爱拿出来，把新约两个爱讲出来，就凑在四节四段经文出来讲一篇神的爱，不见得讲得通。虽然神的爱就是都旧约新约是一模一样，但是每个作者的领受，每个作者的感动，甚至这就为我们要福音书最少要写四个福音，我对我来讲还有五个福音，第五个就是你自己啊。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还有一个叫永亮。你不能够自己，你不能够写一个福音书吗？你遇见福音，得着福音，活在福音里面，他们都能够，四个人都能够写出与主的经验，同行的经验，那不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写一个第五本呢？就是你的福音吗？就像《使徒行传》。到了最后一章最后结束，基本上从语文的角度上是没有结束的。那我们使徒行传不写完了，因为使徒行传整个神的工作，整个神还没有完，那谁在做？是后面教会一个跟着来做的，初代的教会，第一世纪的教会，第二世纪到今天二十世纪的教会继续做使徒行传该做的事情。我们的神是 live forever， 是没完没了，就这样子。OK， 那在这个是，那有些呢倒换这登山宝训，因为这个有个有讲法，有些根据的。因为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跟登山宝训的记载就不是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有些呢就说登山宝训这个话，就还会买马太福音来，因为马太、马可、路加是可以对着看，特别这段经文登山宝训，你可以对着路加来看的时候，记载不是这么一模一样。甚至至于有些记载的，有些没记载等等，这个、有些马太有，有些路加没有，有些路加有马太。那所以有人就说，这是马太把主耶稣的这些的教导写下来，所以不是同手一口气教导，这是一种讲法。所以前面是说主耶稣教导是跟想的这个旧约的模式实践，那另外跳过另外一段是作者把主耶稣教导把它凑在一起，我也不同意。因为从第一、第二节应该很清楚是，这是一个 sitting， 就是坐在一口气坐下，就像把它讲完。OK， 所以这些人跑到山上，坐在主的脚前，主耶稣特别坐下来的这个讲道，这是一基本是一个这个拉比他的教导一个模式，他是坐下来，你们在那边坐着听也好，跪着听也好，或者怎么听也好，反而且从讲台的角度就。我们现在做就他比他高一点，所以我们要绕着他。所以你看那个打球啊，不打球是倒过来，刚好是相反，看底下，这个是看上面，所以他一定看得见。OK， 不管怎么样，我认为这是一个 sitting， 就一起出口一口气把这都讲出来，可能讲多久不晓得，不过一口气讲。OK， 这很重要的，这八福我相信照着主的心意。照他的那首对于门徒的状况做一个解释。那底下还是问了，这八个有秩序吗？有关系吗？还是每个只抓一个来讲？在我的那这个解经下就很多讨论，在我的里面，在我的领受里面，你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因为讲登山宝训我不会讲到多少年，讲这首你就发现好像是有点那分类的，一到三节是对的，我们来讲，先从我们开始。第一个叫做虚心，第二个叫哀痛，第三个叫什么？叫温柔。是从这三个来看。然后呢，从第六节，饥渴慕义有福了，他们必得连续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清信的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神。这个是对神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第九节，使人和睦有福了，还有为受义受逼迫有，这是对世界来看，对其他人。第一个，一二三，从这几个有福来看，我这个是在天国里面的人吗？然后呢，这一二三，四五六。是从这几个有福的角度来看，我跟神的关系是对吗？ 那最后两个福，一个使人和睦，一个叫做未受逼迫。这是对世界来看，对你四周的人来看，从跟人的相处，跟对这世界的回应态度，看看我是否是一个在天国里面的人啊，这是我的领受。我也觉得有些解经家大概差一两个不太一样，不，这是我的分类。所以呢，当然我最期待是你硬着说还是333，因为受益被逼迫的又多讲一次，所以总共有9个。但是呢，最后2个基本上还是讲同样的事情，还是说未受逼迫，所以基本上是8福。 anyway 啊，这个是在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的一个分析一个领受。那我相信呢，啊，如果这样的你可以啊，有点这样这个把它归类的话，可能你会比较更清楚一点重点放在哪里。 OK 123，第123这3个有福。我们再要思想看，你是一个虚心的人吗？你是一个爱众的人吗？那第3个，你是一个温柔人吗？如果是的话，你是有福的人，因为你在天国的里面，因为你已经在天国的里面，不是因为去赚天国，没有人赚的，是因为你已经在天国，所以自然而然活出这个来。第一个叫做虚心人有福了。从语文的角度，这个字就是破产的意思，就破产的意思。从另外角度来讲，有些就发现这是一个叫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能力。所以这个字也用在一个讨饭人，基本上讲乞丐，一个讨饭人，跟乞丐都还有点钱呢。不，这个人意思说就是他没有没有。这个那当然放的比较属灵一点，不是财务的问题，是这个人灵里面的问题。所以呢，有些英文圣经翻成叫 poor， 穷 in spirit， 灵里面是贫穷的，灵里面是破产。这样的人有福了。OK， 那讲完以后有点抽象。那什么叫做破产？什么叫灵里面破产？什么叫做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这是一个，基本上，如果这样，我刚这样讲，如果很多思想，那你底下你的结论，我想应该跟我的结论应该很像。你是否是一个全然依靠神的人？当年就是一个，这个所谓的是做乞丐，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在店的门口或者店的外面门外面呢，就在那个路上，他每天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在那边等。因为走过人去圣殿的时候，如果他有个不仅要所谓的这个做神呢，做来神那边这个跟神的关系，他也要做个善事，他就借着这个机会就给一些穷人有个帮助，所以穷人也知道在那边可以用这个讨饭的方式来那个。换句话说，这些人是 depend on 这个过路的人有没有所谓的自杀生活，不然他过不去。在那个池子的旁边，我想躺那边等着，所以天使在搅动那个水的时候，那个人就说：“天使搅动水的时候，第一个很难，不是常有机会搅动水。不，一人有这个天，这个水在搅动，基本上我们都认为是那个硫磺水流出来，所以会嘣嘣嘣冒起来。”不，他们认为是天使搅，所以只要那个时候那个水搅动被放进去病就好。那个人就说，第一个天使搅动水说我不见得在那里，就是天使搅动着水的被搅动，已经有人被我先下去了。用这些圣经，还有我讲可以讲很多个，不，有个原主跑出来之后，一早上看到外面一些人没有工作，你要不要做工啊？到最后还是看到还有一个钟头就下班了，就打卡。耶稣说算了，你要进来做好了，因为他知道如果今天他没有做，他回去 他空得多，他全家这个晚上要挨饿的，没有饭吃的。耶稣说来吧，不过第一个进来那个就很不服气，我做了这么久拿一块钱，后面进来这个拿一块，一块钱是干什么？一块钱是一个人一天的工价，当前没有这个，穷人没有说存钱的，就这一天的赚的钱够一天吃，特别是养一家人来讲。这个主人不是跟他计较你给我做多少我可以得到，单单出一个事情叫怜悯。谁能够了解主耶稣的怜悯的心肠，甚至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为什么这么热心呢？神呢，你都没有对我好一点，你为什么对他，他没有像我这么热心呢？他没有向我奉献这么多啊，他没在家我参加聚会这么多啊，而他为什么你这么怜悯他？他可能真的比你差，在属灵的角度，在各样服侍的角度比你弱。不，有一样事情你需要明白的，耶稣不是从他的功德功劳来去帮助那个，完全是存着怜悯的心来帮助那个。所以当我讲这个事迹，讲到这个怜悯的时候，不是这些人悔改，主耶稣我就派个事实来，是现在在哀嚎时候，你要听得懂这句话，不是这样悔改，耶稣 OK 我就兴起一个事来帮助。每次都想到当神听到以色列在哀嚎的时候，圣经用这句话很有意思，神就后悔了，就兴起个事实来。你看谁能够知道神的爱？只有罪人。为什么罪人知道神的爱？因为罪人他知道他的罪，他不配任何的恩典，不配恩典，是你不该得的得着，该受的刑罚你没受起，那叫恩典，他得着了。所以他知道罪人蒙受白白的恩典，这个原因啊，因为神爱啊。所以有一天你活在得着神恩典，活在神的爱中，第一个你不要再犯罪了，因为神不可以再犯罪，是因为从恩典角度，不祷告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一生要依靠他，要听他的话，全都是他，罪人之死定，然后恩典救恩临到我，临到你是白白。为什么临到你？不是因为你有甚至好处，是你可能呼求都没呼求，他总是找人来帮助你，帮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亲戚，你要信耶稣，要信耶稣，到最后居然你开窍信耶稣，都是恩典的。然后在恩典面成长，神祝福你，走到神心当中，照神的话，神保守看顾你。所以后来发现只有信靠主是你唯一的路。所以整本的圣经讲神的话，整本圣经讲另外一个人的态度，就遵守神的话，这叫信心。什么叫遵守神的话？就蒙到这个，这我用到这刚刚经文叫虚心的有福了，因为他不再靠自己，不再走自己的所谓的说我有这个本领，我这个想法，他单单的是依靠神。所以罪是什么？所以回到这地方，这带出第二个来，哀痛能有福了。什么叫哀痛有？绝对不是因为今天碰到一个灾难，碰到一个困难，然后说好可怜好倒霉。这边是我看的所有的解经家，可能我看的还不够，我基本上都讲，当人他活在恩里面，一想到他今天所想今天所做的不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他就觉得很难过。相对的，他看到他的环境、他的公司、他的社区、他的整个的社会的形态不走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他就很难过。他有个叫做罪的一个的感觉，或一个罪的认知在里面。再说罪不是杀人放火才是罪，不再只是偷窃的才是罪，最简单的、最直接、最根本，就他离开了神的旨意，叫做罪。我们都说过了，罪就是打靶没有打中红心。 几时你离开了神的心意，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已经犯罪了。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他在地上时，他总以这句话，我做的没有一样事情，这句话我做的没有一样事情是我做的，我做的事情是父告诉我，我看见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父怎么告诉我就怎么做，没有一样事情是他自己想去做，然后没有一件事情是靠着他力量去做的。所以当他照父神心的时候，他就知道我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是父神的心意，传福音给贫穷，这是他的责任，这是他要做的。他找有需要的人，贫穷人，在灵里面破产，那些愿意悔改愿意接受福音的人，他要去传。然后他怎么做？传福音给贫穷，叫被掳得释放，下你的看见受压制的，这些不是他的能力可以做的。所以他前面就讲一句很重要的话，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他用以赛亚书的话，好叫我做的带出一个结果来，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后面以赛亚讲神报仇的日子，他暂时把它放在一边。神做的是什么？要他做的是什么？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传这个大好的消息 ，It's good news。然后网友他怎么去做？他靠着圣灵去做。所以他是一个用神学的话，这个人是 不是他是 depend on God， everything depends on God， 他所做的都是依靠神。什么叫罪？神学也有些人用这个，他是 independent from God， 他从神里面走出来，他不跟一点都不依靠神，一点不依靠神是后面的结果。最先是一点不依靠神，过一阵子两点不依靠神，亚当夏娃就讲，不要再去问我们亚当只吃个苹果就惨成这个样子，不是吃不吃苹果的问题，是在犯了罪以后他就会不断的犯罪，只会把人带到更深。每一个人说啊，我这个好像这个戒什么东西，哎呀，我要试看看，试看看这个不好，我就不一试你就上瘾，一试就中毒了，就这个样子。所以圣经说这个人就心里面刚硬的，你要了解保罗讲刚硬，就是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守其俭的意思。你不是做农的，所以今天你在院子里面弄弄的，你突然发现哎呀怎么晚上好痛，到第二天看到几个泡泡起来的，因为那天拼命弄啊，不过这个泡泡这个久了以后，你明天还在做还没完，慢慢这个泡泡越久就成茧了。没有茧的时候你有感觉，起了茧之后就没有感觉了。保罗用这个来解释，当一个人活在罪中的时候，他不会从罪里面能够自己会醒过来，他只会在罪中会越走越远，越走越深，因为他已经开始连对罪都没有，连那个良心都已经没有了，那个羞耻的心都没有了，那个惧怕害怕做错什么给他看见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可以分析一个人为什么他有这种的偷窃狂。讲到这时候真的你说看到新闻就很难过，有些的父母带着孩子去看到孩子摸一些东西拿来吃，父母从来不讲话，然后出来说孩子你好聪明啊，妈妈不用给钱你就拿块东西吃，你觉得这是好事吗？当孩子觉得连妈妈连爸爸都同意拿人家东西无所谓，请问他在后面他会觉得拿东西会很严重吗？你看啊，人不改变了，这世界怎么会有救？哪一代也会起来？不，到底人的改变，人可以改变。我不认为，我也不相信这个妈妈没有读过书，偷东西怎么跑？甚至妈妈没有读，但孩子有一天就要读书啊。难道这个教，我一说，难道这个教导他不知道吗？但是很多时候，反而觉得孩子你真聪明哦，然后给自己哦，这个店赚这么多钱，拿他，他本来就贪我的钱。 我刚回台湾，这个我讲，如果冒犯你，也讲，但是我第一次听不懂，我就配个眼镜的时候，我不认识那个人，是那个亲戚带我去，然后老板跟他认，然后最后给他钱，那我就给钱了，没想到那个老板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拍谁拍，贪财贪财，有没有听过这个？那拍谁底下就贪财，那我说什么意思？问得懂，他贪财，他没有贪财啊，他是很客气了、啊。就说他，不，同谋讲说他讲一个事实，他说，所以啊，你可以讲价，我讲完价，你给他钱，他说很客气跟你说他贪财，这是人，不管你做生意，你的态度是对的错，这是人，有机会你就贪，贪的合法就贪，或者贪的人家不注意不抓到你就贪，这人就这样，谁会改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靠自己，不论你的手法对与错等等，或者在那个环境上是允许不允许，法律的角度是可以不可以，如果那个的人他在所谓的靠自己的能力去赚的时候，很明显一个叫贪就在里面。为什么这个人要贪？因为他不相信，因为他不知道有人负他一切的责任，就是创造的那一位会负他一切的责任。当然这个人已经贪惯，所以就是信的耶稣，他觉得他过去贪不要改变，现在只是多一个贪的机会，就是以前我靠自己贪，现在我可以靠神来贪。所以祷告时候问我们跟神，神啊你要怎么样，神啊不然的话我就不来了，神啊你不这样我就不做了，有没有？还是贪的，所以弄了半天神还是被他利用。进天国不是这么容易。如果再有一个叫做所谓的，有人用说这是圣经的教导，说你可以在神的面前要，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你觉得这是天国文化吗？你觉得这是天国的道理吗？你觉得这是登山宝训讲的第一个蒙福，叫做虚心人有福吗？你是 depend on God 还是 independent from God？ 你靠神过日子还是靠自己过日子？那这个就很多，我不说嘛，讲了很多。有人给我一个小条子，牧师啊，你讲了两句话，中间一个破碎，第二个什么？给神五秒钟，我没听过这个。其实给神五秒钟，我的意思是说，每样事情学习不要依靠自己，依靠神啊！神啊，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处理？不要马上直接的反应，我要怎么处理？跟他对上呢，或者这个有个机会，我怎么拿？包括我们传道人在内，事情不处理，不是我不认为是故意的。如果这财务上有状况，这处理不当的状况，我不认为是故意的，我也不认为这个。不，为什么会有不当的处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失漏呢？这个，为什么不做点？还是这样？为什么不先祷告？为什么不先询问神？为什么不请圣灵保卫师来指教你呢？可惜，可惜，我的信主，我没有这个资格。哦，这个基督徒，这个信主真的这么差？我不会这样讲，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去论断我的弟兄、我的姊妹。不过你说那牧师你就不管，你一点感觉没有？我有，我怎么说？很可惜，很遗憾，可惜。他可以单单的依靠神，天国就是他的。天国的权柄能力就他的，天国的资源就他的，然后他活出，他活在天国里面，神的旨意他能够完成，那神的旨意，这个的完成的这个应许也是他的，他只要做一件事情，依靠神。在学习依靠神当中， 第一件事要做是什么？感谢主，这个班训还不错，他说这是六八班的班训，叫破碎。你不破碎什么？所以当你跟人家谈话的时候，你跟他谈，他问人家，你回答一下，他开始讲他为什么这样做的理由，你就知道大概讲下去有点难。他这么清楚，他觉得他这样想这样做是对，不用跟他讲太多，因为他这时候不见得听得进去。这我要说的，虚心人有福了。那另外跟得来的哀痛人有福了。我把这个就提过去，你真的走在神心当中吗？你为什么哀痛？这个机会失去了，赚钱机会失去了，发财机会失去了，或许你想求的没有得着，甚至一些所谓的今天我不应该平平顺，一个的困难来，一个需要来，一个打击来，一个压力来的，没有。原来这个人他如果活在一个哀痛的状态，他不是大声嚎叫，是因为他在思想他做的每件事情，讲每句话，如果他发现有不合乎神心意的，有走在神心外面，他有个所谓的难过，有个痛悔在他里面。为什么我昨天才犯这个错，今天又犯？这个心智要保持在这里面，不是你希望再犯错，也不是说、哦、已经认罪就了事，犯又怎么样？为什么我犯了还在犯呢？我这么的软弱，为什么我这么的在恩典里面得罪神？为什么在恩典里面我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悔改再说，所以就产生一个悔改来。悔改再次说，是你心思意念的改变。悔改就是你整个生活态度的改变，180度改变。但在悔改前，你需要有一个东西叫做悔改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会哀痛。因为哀痛什么？因为哀痛的那个事情不是指你这个被损失什么东西，被打击什么，是因为你没有，我感觉到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一个基督徒，这是他一天在主面前，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所谓的 guard， 一个守住你的整个思想意念。有时候跟同工讲完也走出去，是他生气还是我生气，还是我要讲完以后，最后事情解决没问题，但是坐下来他走开，我就在想刚刚他讲的，刚刚我讲，大家都说哦，这样处理很好，处理很好，有问题吗？我问他这样处理有问题，他说没有，我们可以有这个处理。底下我要问了，神啊，这样好是你也觉得好吗？我没有这么属灵，我只告诉你这是我的操练，所以我有很多需要悔改的，我有很多我觉得你们觉得我处理的不错，但我觉得神说你可以多做几样事情处理会更好。这是我一天思想的事情。为什么？不是因为我要比较处理，因为我要成为一个不要得罪人生的，以至于我在里面常常保持这样一个的所谓的态度，这个叫 attitude， be attitude， 这个态度就是我常常对错在神眼中看为错的事情，或者没有达到他的要求的事情，我会产生一个哀痛的心。哀痛不一定要大喊 大哭大那，就一个懊悔的心，一个遗憾的心，这个一个自己的心，然后跟神说，神啊，下次我不再做着，我要悔改，我要在那个时候你要给我力量，再说你要圣灵，你要提醒我，不要让我又来了，然后再提醒我以后我悔改，圣灵就充满我。我相信你会改变，我相信我每个人会改变，然后。不是我相信，你也会相信，你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起祷告。我们这周末，现在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同工当在讨论，因为这个在有几个县市跨年已经取消了。今天10点钟的时候，我们的市长要宣布跨年要不要取消，所以我们要一个应变，就是 取消还是不取消，市政府，那我们该怎么办？这个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为这个来祷告，所以这周末蛮热闹的。然后也为这个祷告，还有很多聚会啦，等等的。那还有礼拜六，我们是职场的崇拜第一次 ，OK 开始，所以七点到这个八点半啊，所以求神安来带领啊，这个职场崇拜，甚至有外面的教会问到，有些是分堂啊，有些不是，甚至说我们可以跟他连线等等。我看见感觉到这个职场的这样的一个为职场的弟兄姊妹啊，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我想好像蛮多需要在外头啊。我想，当时我想不只是一个崇拜，还需要大家这个整个的小组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我希望神给我们恩典，能够在我们教会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有别需要，还有别教会需要，能够把弟兄姊妹，让我的祷告是，让不仅在职场上能够做盐做光，另外说他们在七个山头上总要产生影响力啊等等啊，我想这是所以求主恩待在每个聚会当中，求神显明的同在。我们靠同神来祷告。哦，我们的主，三家向着感谢咱们现在上早晨，回去带领我们，我们担心。哦，主啊，带领我们。哦。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说等候，等候，必不至于羞愧。与我们同，带领我们上天，带领我们。哦，神啊。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主啊，求你继续用的话，用的教导来教导我们。圣灵，让主教导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主的教导。圣灵，我求你把我们带进主的教导的里面，好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所蒙召的人相称。我们把今天需要现在继续交手中，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交手里，把今天晚上跨年祷告会交手中。主啊，求你不能用哪种模式。主啊，求你引领我们向前。主啊，也把礼拜六我们开始的这个职场崇拜交在手中。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在崇拜，让我们不仅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的当中彰显你的心意，好像每个弟兄姊妹来我们面前来寻求的，都因着遇见你，心中大有宝足，以至于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个喜乐的人，是个蒙恩的人，是个蒙福的人。把今天余下时间交手中，主要就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